再一次能够一同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仰望主，也一同能够在灵里头有所交通的。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第二首，我从前没有唱过，我一看见诗歌很喜欢，唱了之后不太满意。我想弟兄姊妹，我想选诗歌的人所以选的，因为他第一节第一段，我灵单单的渴慕你，我心深深的思念你，在干旱疲乏之地，这就是诗篇第63篇。好，在干旱疲乏，我的心何等的渴慕你，我都不太满意的，到底他渴慕什么？到底啊，他所渴慕的，你是我唯一的良友，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所以因着这两个的原因呢，所以他是渴慕主的。我就发现做诗歌的人，诗篇63篇没有好好读，诗篇63篇的重点不在这里。那么我也跟你们讲到诗篇63篇的，好不好？所以我弟兄姊妹哈，我自己不会写诗歌，但是我看了有一些诗歌很觉得宝贝，有一些诗歌感情丰富，内容不太丰富，所以你相形之下的来再去读差不多有3000年前大卫所写的诗歌，里头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这一些内容啊，短短几句话的里头了，就有很好的很丰富的内容，能够把它里头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这些内容才是我们长久的帮助。感情丰富是一时之间的那个的感觉，内容丰富叫我们持灵性上了，叫做真实的帮助，也是长久的那个的好处了。那我们好不好再把我们圣经都翻开来，诗篇63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座弟兄姊妹诗篇读过了5遍以上的举举手，好吧？读过3遍以上的，读过1遍以上的，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跟你们很客气了。1947年，李特生先生是从重庆到了上海，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生，他来问我们新旧约读过10遍以上的举手，先读10遍的，我好不好意思说跟你们读10遍的，我们都举手的，10遍以上的了。然后他懂得怎么跟我们讲道，那我也试试看了，你们读过圣经是多少，你们读过2-3遍的以上的不多，所以你原谅我说我就很辛苦了，要好好来解释了。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还是从头到末了读一遍，好吧？我们全部一同读，好吧？我们的题目我来读啊。大卫在游到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好，一同来。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生命比慈爱的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的时候纪念，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堵住。请大家要注意哈，你们的诗歌圣经的里面都是有一些诗歌有写的附注的，在附注里都讲明这一首诗歌是大卫在犹大旷野所做的， 他是提到了是撒母耳记上22章在那里所做的那一首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会发现大卫曾经有2次在犹大的旷野，一次是逃避扫罗王的追杀，所以他在扫罗王面前不能够站立了，他必须离开了扫罗所控制的那一个的地图，所以他就逃到了非利士人那里。非利士人加特的王本来接待他，别的非利士族的人对加特王说了，这个大卫岂不是杀死我们非利士一个的勇士歌利亚吗？所以加勒王对着他态度有些转变，大卫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只好在那里装疯胡言乱语，口水在嘴上流出来。我常常想了，我还装疯还装不来了，这为什么缘故？太苦了，没有地方好去了。他实实在在没有方待的时候，他只好到了旷野。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到过旷野没有？你们没有到过旷野都会有旷野的感觉。我以前也没有住过旷野，我那人和我们头一次到以色列去，到以色列过了之后呢，再坐一个巴士到埃及去了，经过了旷野，一片的都是沙地，没有树也没有根草的，人的感觉呢非常的低沉，并且你会发现呢，在旷野中间简直是不能生活的。所以大卫只好逃到了旷野了，他住在有一个叫亚鲁兰洞的里面了，在那里好几年的功夫。那这是大卫头一次逃避扫罗的，扫罗选了3000个精兵来追杀他，他只好逃。这有一次了，扫罗的3000精兵在那里逃，大卫经过在山的那一边逃了，很靠近。哦，大卫总算逃过了。那这是一个啦，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故事。但第二次大卫到旷野是什么？那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5章18节。那在撒母耳记下，他是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亚撒龙杀了他大儿子暗嫩。好，杀了之后，亚撒龙就逃了。大卫非常的生气，哦，逃了，逃到其他地方去了，很生气。生气过了几年，他的元帅约牙看见大卫的气色有点的改变，所以元帅约牙就说了，要不要我去找他回来？大卫不想，不想就同意了。大卫不能说好，这句话做王不能讲的，所以约牙把亚撒龙就召回来了。大卫说，我不要见亚撒龙的面，所以亚撒龙就住在希伯伦。到希伯伦住的时候呢，亚撒龙是有野心，暗中的筹划，在联系许多大卫身边有智慧的人呢，到他筹划好了，带领军队来打耶路撒冷。大卫没有情报，大卫也没有警觉。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竟然会带着军队来杀他的，大卫没有准备，所以到了晚上了，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耶路撒冷了。即使把约柜抬了要跟着他去，大卫说，你不要跟着我，不要叫约柜不要跟我去，神如果怜悯我的话，我活着还能够到约柜面前去敬拜神的。所以就要祭司就回去了，所以大卫就逃到了旷野的渡口那里过一个晚上。在晚上的时候呢，大卫心中非常非常的下沉和悲伤，这是他逃避了亚撒龙的。那么到那一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来通报他，你快快的走，你不要留在旷野了，因为亚撒龙把军队带来了追你了。所以他就渡过了河，到了对岸，把军队整顿好了之后呢，就军队回来跟亚撒龙打仗。到打仗的时候，亚撒龙的军队失败了，亚撒龙逃，他的头发勾在树枝的里面，一个兵丁看见了不敢杀他， 为什么缘故呢？把大卫政令的军队来打跟亚沙龙打仗的时候呢，大卫在前头说，你们留下这少年人的性命，你留下这少年人的性命。所以这个的一个军人啊，看见亚沙龙的头发勾在树枝上的，不敢杀他，告诉元帅约牙，约牙过来用枪把他刺死了。你这个亚沙龙这么没有良心的，你杀了你哥哥逃避了，是我跟你爸爸那里求情让你回来的，你竟然要去杀你自己的爸爸，杀你的爸爸也等于杀我这个元帅。所以约牙把他刺死了，刺死了之后呢，这个乱已经平静下来，大卫在那个小的城的城墙上等候，不知道打仗胜利还是失败的。有一个人过来了，哦，远远过来了，快靠近说平安了，平安了。大卫是那个少年人呢、啊、那个说平安了，平安了，很懂事不讲的。第二个人又过来了，又跑过来了，平安了，平安了。大卫是少年人呢、啊、他说王啊，对于所有你的仇敌像少年人一样。大卫怎么反应大家记得吧？撕了的衣服灰扬在头上，在城墙上哀哭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不合理的，太不合理的。你说是不合理，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爱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到这个时候越要过来了，本来兴高采烈了，看见大卫在城墙上面难过，亚沙龙跟大不是约牙跟大卫说，难道我们都被亚沙龙死了你就高兴了吗？大卫没有办法，只好装着笑脸迎接回来的人。那这是亚沙龙那个的故事了。那么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在旷野做了诗，就是六十三首。所以你看中文的诗和 NIV 的诗，它都提到是撒母耳记上的，不是。我有一个根据是什么？根据是第十一节，因为王必因神欢喜。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没有做王，大比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这一首诗呢，照我的判断是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旷野所做的诗了。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读诗篇必须要根据撒母耳记上下或者是列王记历代志里都所记载的啦，知道当时的背景是如何。你不知道背景，你都不大了解这个诗篇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更不了解的这个诗当初诗人作诗的时候里头的感受是怎么。所以他是逃避了亚沙龙比逃避了扫罗还苦。扫罗是不合神的极度的仇人，他杀死了哥利亚了，妇女挑无结果的时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已经给扫罗一点面子了。结果大卫受得了而没有骄傲，扫罗嫉妒要杀大卫。你要知道了，不合神心意的人唯有维持王位了，看这个年轻人大卫杀死哥利亚了，不是仅仅来器重他，反而来杀他。说到这个时候大卫只好逃了。你如果我如果是大卫的话，当杀死哥利亚应该跟扫罗讲的，按照民意调查我应该做王了。你再去问撒母耳，油都高在我头上了，会有根据的、哦、一个是民意调查，一个是你和撒母耳来做见证的。大卫没有民意调查，他是杀死万万，原来远远超过扫罗的。按照神面前呢，撒母耳已经高他取代了扫罗了，大卫被撒母耳所高，不是他争取的，高了之后呢，他不会争取坐在王位上，他只有逃避。所以逃避的时候呢，在旷野几年的功夫了。这个时候呢，扫罗来追赶他，他心中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远不如他自己儿子要杀他，不是扫罗，是他亲生的儿子。 犯过罪还是恩典赦免他呢，这个的儿子呢竟然会阴谋来组织了军队了，来攻打耶路撒冷杀大卫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大卫的心情比他逃避扫罗还要难过。那我们了解了，我们了解看怎么着。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干旱是旷野，疲乏身体的疲乏是小事，心情的疲乏比身体疲乏更厉害，连他自己生的儿子了都要来杀他了。他坐在王位上有什么意思呢？都王位上坐了，都没有好好的准备，也没有好好的能够来抵抗的了，他只有逃出去了。所以他实实在在心情非常的疲乏，他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要知道大卫为什么不知道。亚撒龙来杀他了，按照理智说太久的生气了，他不敢生气。他知道为什么亚撒龙杀他，自己杀了乌利亚，夺去了他的妻子。先知拿单说你要赔他四倍，他一个女儿已经给亚撒龙玷污了。跟乌利亚所生的女孩子生下来就死掉了，头一个。他一个女儿给亚撒龙玷污，他的大儿子给暗嫩给亚撒龙杀死了，现在亚撒龙来杀他，什么都是他当初犯的罪，要还他四倍。我告诉你啊，这是在心里头了没有那么把握的一件事，到有苦难临到的时候了，他心中就想到了当初他一时之间的情欲犯了罪了，神的审判要还他四倍的了。说到亚撒龙来杀他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心中在神面前能够安定的下来，他是所以约柜要跟着他逃的时候呢，他对祭司说你把约柜抬回去，神如果怜悯我，什么叫怜悯？过于我所该受的那些的惩罚还怜悯我了，我会回来到约柜面前再来敬拜神。意思什么？如果神不怜悯我，我也是活该的。所以我也常常对我自己也对弟兄姊妹讲了，我们切切不要违背了圣灵的感动去做得罪神的事。你做得很智慧，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良心知道，神也知道的。没有遇见难处不要紧，当你遇见难处了，你以前良心中的亏欠会出来的，出来到一个地步了，甚至于对神已经赦免他的救恩都没有把握。所以大卫啊，实实在在干旱是外面的环境，疲乏是他心灵的感觉，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啦，我想念你，我的心切莫你。我告诉弟兄姊妹，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我读圣经的时候了，常常去用手按着，头上几句就要读过了。我想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写法，所以我如果想大为的话呢，神啊，我不是可向你，心啊切莫你，那是我求你是神啊，你拯救我脱离苦难，你拯救我脱离被亚撒龙所杀死了，求你赦免我以往的罪，现在恩待了我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如果我怎么写的，大卫没有，大卫没有求神赦免，因为他早就认罪了。认罪神是神借着先知拿单说你的罪赦免了，但是赦免是赦免了，你犯罪却有后果是没办法除掉的。像我在上海住的时候，我一个的亲戚，哦，很聪明，20几岁到个公司去做事了，做事情很聪明的， 他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有坏的朋友给他带他到赌场去赌钱去了。那一个时候到上海到赌场去赌钱呢，可以打电话4000，是强生计程车公司的车子来送你，不要付钱的。一到赌场的你要吃中餐西餐随你吃，到赌王的时候钱都赌光了，汽车再送你回来。所以我这个亲戚啦，一发薪水呢，当天晚上到赌场就赌钱输光，第二个月一发薪水呢，当到赌场去赌光了，哦，冒了，我这个人怎么会这么笨的？赌场给你计程车付钱吃西餐中餐，难道他这么客气啊？明知道去的话钱都要赌光了。说有一次赌钱回来的时候很难过了，拿一把刀把手指的啪一砍，四个指头砍掉了。哦，我从今之后再不赌了，手指砍掉了之后快快送医院，把他的包起来了，再不赌了。但我告诉你奇怪的了，过几个月又去赌了。人的志向是没有用的了。那么他真正是懊悔了，哦，我再不赌了。那么他如果蒙恩，他那个时候没有蒙恩，他认罪说神啊，你赦免我。神如果赦免他了，手指头回去了没有？没有回去，砍掉就砍掉了。说犯罪的罪能够到赦免，犯罪有些的后果没有办法除掉的。那这是大卫当时所有的情景了。不过大卫没有求神赦免，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悔改，神就赦免了。致死所有的后果他来承受的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神啊，我的心切切地寻求你，不是赦免我的罪，把我因着犯罪带下后果给我挪掉，对吧？很合理的。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讲，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的是第二节，第二节他怎么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我特为把我们刚刚所唱的第二首诗歌没有这个。只是你是我的唯一的良友，是你的恩典无限，什么恩典也没有讲。大卫为什么渴慕神？他渴慕神的时候呢，他来思想从前的故事。一个人很怪的是，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来思想呢，我们只思想到盼望我们从患难中脱离，而大卫在患难中来思想，却想到从前在神的居所来瞻仰作为的神的，那很特别。这就是这样的诗啊，才能够放在诗歌里，在诗篇里面的，否则没有资格放在诗篇的里面的了。所以他说，我在从前的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们中文的文字非常好，圣经中所有的词句我们中文99%都能够翻出来的。我有一次去印度尼西亚，印尼人告诉我说，圣经中好多文字来翻着印尼文，有一些词句没有办法翻的，因为印尼没有这个文字。中文读好，但中文缺一个动词的形态，没有的，没有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时的。不过有一个从前是曾了，那是过去时的，对吧？所以他说我曾如此瞻仰你，是从前的过去时代了。那是从前呢，现在呢，在旷野逃避亚瑟龙了，又是到晚上了，心情非常的低沉。在这个低沉的时候呢，他说我从前在圣所曾如此来瞻仰你。他想念到了到那一个时候在圣所中间所有的感受。那么我这一次跟你们要讲诗篇的63篇是什么？我昨天已经提了，乃是这一次的主题是神喜悦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盼望用诗篇的63篇跟你们讲了，什么样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样的教会呢，叫神喜悦，叫人得到帮助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切切记得，美国大体上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教会还不仅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个社会的联系，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的中心。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呢，不光能够叫我们心灵得到满足呢，连我们的地上的生活也在教会中间也能够得到一些解决好人的帮助的，那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请切切记得，教会应付了灵性的需要，教会呢应付了我们世上生活的需要，但世上生活的需要是后果，不是主要的原因，灵性的需要是主要的了。灵性方面得到了帮助，自然生活的后果就能够解决。灵性上面没有帮助了，生活自然是第生活上的问题不能够解决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个教会成人主日学是怎么样，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成人主日学一共有13班，三个不同的种类。头一类的乃是有4班，圣经的福音的真理、新约的概论、旧约的概论、灵命的经历，每一班半年，所以一共是2年功夫。一个新蒙恩的人要来到教会中间了，一班、二班、三班、四班、四班连续的，不许跳节的。如果有弟兄姊妹了，如果很爱主，愿意来带领儿童聚会了，你这4班没有上过，我都不让他带领儿童聚会，我要做老师的。你这个4班都没有上过，你讲话错了话了，害了孩子一辈子了。那这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4班是必修课的，然后有进修班，哦，主耶稣的生平、摩西的五经、诗篇的选读、大卫的保罗的书信，那是一种进修班的。然后有选修班，才讲到的儿女家庭怎么相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了，你们既要帮没有上过，什么讲儿女相处，你也只是来应用，你也不知怎么应用法，又用不上的啦。所以这一些儿女相处很大的需要啊，不是我插我的太太台啊，她第二课就要讲的家庭的问题了，但是属灵上是个的根基。所以我们并不是走 family counseling，我们并不是单单做那个 counselor 啊，这应付一些家庭的。我们教会主要是灵性上的栽培，有了灵性上栽培了，要加上这一些的知识教导了，就我们也应付地上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很担心现在美国这几年有 Mac Church 30000人的教会了。我想你们看过有一本书，名字我就不去提了，他开始教会怎么样，先到一个城市里要 marketing， 在哪一个地区高级知识分子是最多的，在哪一个地区了人是集中的了，然后在那里就开始一个的教会了，慢慢大慢慢大，多的了不得了。我也去参加过洛杉矶一个的教会了，哦，7000人做礼拜，礼拜堂的里头大概只有2000，5000人是坐在车子上的 parking lot 了啊、哦！我想你们知道叫 Crystal Cathedral 哦，还不叫 church 了 ，church 这个名字觉得太小了 ，Cathedral 掉哦，坐了一半人真是多了。那我也去参加了，哦，4班唱诗，这个人多唱，那个人多唱了，都是出名的唱歌家了，嚯、哦、哟，真是很好。主要讲到了。15分钟就讲完了，讲得平安平安的。我想这样的教会，这么多的人常会，怎么会来做礼拜的？我经常做礼拜了，我上了会才知道了，崇拜完了之后分小组的教导，几百个小组，他们的教导是靠着小组的，小组是灵性上的帮助了，有小组的帮助了，做礼拜是大家轻轻松松高高兴兴的了。亲爱弟兄姊妹了，他们幸亏有小组， 才有灵性上的帮助，否则这个不过是个社会团体。那么弟兄姊妹了，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呢，想念到从前的圣所，所以这是说明到了一个教会了，怎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蒙神喜悦就能得帮助了。这就是大卫了，在这一种圣所的生活成为他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想念的地方了。那他到圣所是什么？为到圣所中成了所张扬你，很好。这些话不过是引言，没有内容。什么叫张扬？我们到教会来张扬神。那么请问弟兄姊妹啦，我相信你们礼拜天都是崇拜的，怎么来崇拜敬拜神？怎么敬拜法？坐着，人领诗歌、祷告就敬拜神了。神在哪里还搞不清楚了。啊，有时候感动是感动了，你感动过了之后，一散了会都忘掉了。你怎么就张扬神？你怎么就敬拜神？这些名词都是对的，但必须要有内容。所以你要看他下面的话怎么说呢？下面的话，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他到圣所里头去了，叫他想念的。叫他的逃避亚沙龙的时候还是一直纪念的，因为他在圣所里头了，要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神所喜悦的教会就要来看，来做礼拜的人呢，都能够看得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十班长师都忘掉了，其他人做见证也都忘掉了，有一个不忘掉的，不过不忘掉了，他的最最伟大的时候还叫他成为里头的力量的是什么？有他的圣所中了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啊，什么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就来参加的人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你这个明白了，设身处地再想一想，大卫逃避亚沙龙需要能力，可以跟亚沙龙打仗，那这个的能力，他说我在圣所中我要见你的能力。圣所中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的。圣所中有没有教导你有好多的刀剑武器可以用的？圣所中能不能给你看见的话，有些政策，有些计划可以跟仇敌怎么打仗呢？圣所也没有的，圣所没有这些能力。那我到这里常常欢喜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已经是40多年前在台湾牧会的。有一次有一个监中的一个的学生弟兄基督徒在聚会中做见证了，他在学校里头跟同学传福音，一个同学不信主，他就跟他讲，他也不信，跟他解释，他也不信，还发了好多问题来跟他辩论的了。他心中就是很不耐烦的，说两个人讲了，都站起来讲了，声音越过越大，他气死神了，你给我能力，一拳把他打在地上。他说这是神给我能力。那弟兄姊妹，他把同学打在地上了，这是不是圣所的能力？不对的。主耶稣的十字架有大能，怎么被人钉死？杀人的没有能力，被钉死的人才有能力。哦，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上显出一个能力来，这个能力呢，也在圣所里头显出来了。什么能力？圣所能力没有武器，圣所能力没有千军万马，圣所能力也没有一些计划和打算。圣所什么能力？所以你们如果还能够记得，那么信蒙恩弟兄姊妹对不起了。一个我必须要讲旧约，到了摩西在西南山找会幕了，还跟着会幕过了39年旷野的道路，然后的大卫所罗门造圣殿了， 声调和会模内容的性质是相同的，规模乃是声调比会模大多了。声调和会模只有一样东西不一样的，会模没有地板，声调有地板的。为什么？声调预表了在勇士中间的教会，会模是预表了在地上行走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在各个教会中间呢，是以会幕的代表的，我们是仰望到到有一天勇士中间呢，那才是真正进到了圣殿的里面的。但是内容重点差，除了地板之外，其他都是相同的。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你一进来的时候有个铜的祭坛，是铜做的。而所有人有罪了，发现得罪神要受神的惩罚，发所以生活里都有一些过错了，良心不安的，所以他就求神来赦免的了。我们发现有罪，中国人的想法是将功赎罪，就是法律上都不合适的，立志行善，就是以后做了不犯罪了，重建罪也没法除掉的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将功赎罪也好，立志行善也好，不能叫我们良心的重担能够卸去了。唯有我们发现有罪了，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罪恶的刑罚，我们接受他了，神因着耶稣基督受了惩罚了，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一个人，这以色列人要到神面前去了，怎么办？切着牛，切着羊，如果你没有钱了，最少能够买一只鸽子，然后呢，把手按在牛和羊的头上，即使把它杀了。为什么按手？表明我跟这个牛和羊是联合的，牛和羊杀了，表明是我被杀了。杀了还不算呢，血留在那个铜祭坛的四围，祭司还把血抹在耳环和手指的上面了，叫血淋到你身上，叫你良心能够得平安的。然后把这个牛和羊呢切成块，烧在祭坛的上面了。到这样烧的时候呢，你的罪就蒙到了赦免了。所以祭坛有一个的能力，不是去解决你生活中难处，祭坛有一个的能力，不是叫你去胜过了亚撒龙，祭坛能力是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得赦免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去思想看呢，今天地上的能力是什么？呼，在我们中国以往历史里头，秦始皇汉武帝统一了中国呢，胜过了所有的仇敌和各的诸侯了，能力好大，能力很大。多久？一两百年就过去了，没有了。那么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也了解中国大陆的事情吧。我了解一下毛泽东先生，这个是极端的聪明。像这样聪明的人呢，在中国历史里头三四百年才有一个，在他之前只有康熙皇帝有他那一点聪明了，还比不上毛泽东的，实在是聪明。当初呢，没有一架坦克车，没有一架飞机了，把国民党的军队打垮，和美国了哈，说他是纸老虎，你不相信？南朝鲜打一仗，把马克思都打下来的。苏联老大哥东北也打一仗，我真是很欣赏毛主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谁都斗的，谁都斗了，斗到一个地方把刘少奇都斗掉，还不稀奇，把林彪都斗掉，哎呦，接棒的都斗掉了，所以你会看见了，大权在手里面了，有能力吧？真是有能力。所以我到上海，我一个弟弟当初在大学做教授的，我说你们毛主席真伟大，任何的仇敌都斗掉了，当然要斗了，与天斗，天有灾祸就让他受灾祸，太差了哦。 地有饥荒，哪个有饥荒？他查了，人最麻烦，要跟人斗的了，都是不对的，那斗了，他都斗掉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跟我弟弟讲的，多久？十年，十年的光景就垮台了。你看，我们主耶稣很差劲，主耶稣被他门徒所卖，死在罗马人手里头啊，孤苦伶仃了，一个人都没有跟着他了。我说我们主耶稣没有你们毛主席伟大，但是我的弟弟说对对对，我说对对对，毛主席伟大只有十年，我们主耶稣伟大2000年了。你会看见伟大在哪里？毛主席跟谁都斗，把林彪都斗掉了，他不敢想着最斗，他斗掉别人，是我是主，我们基督也革命，跟你们革命不一样，你们革命只革人家命不革自己命的，我们基督是革自己命不革人家命的，就是革命的，命都说要革嘛，人是败坏的嘛。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世界的难处不是经济的制度不对，世界难处不是政治的制度不对，世界难处呢是人类的罪，把世界搞得这一种悲惨的样子了。孙中山写的革命是向着政治的体系改革，毛主席起来革命是把经济的制度改革，但是这些都改革了，维持了没有多久。孙中山就要革命了，到最后他怎么讲，你们台湾人都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努力什么？当初同志为着要推翻满清政府了，把自己命都舍掉的，到了革命了之后，同志上仍需努力什么？升官发财。哪里知道国家死了，毛主席起来革命了，这是国民党是腐败的。那么我不要多讲了，你们知道中国光景怎么样，是不是？什么原因？不是制度改变，乃是人的罪改，误会人的了。所以真是伟大，我们主耶稣有能力。能力是什么？就我们罪的刑罚脱离掉了，罪罚的罪的能力我们也已经胜过了，就我们不会再去犯我们所不愿意犯的罪。哦，这个呢比杀死亚沙龙还要大，杀死亚沙龙该死，正是他是没有良心的了，这就是杀死亚沙龙了。我在你的面前仍然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的，是当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在旷野来思想到从前在圣所看见能力，头一个能力是什么？祭坛的能力，就会对罪得到了赦免。是我愿意你们新来蒙恩的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今天信主所得的福分是全世界任何的钱财事业智慧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我们所领受的呢，乃是真正是啊，超过人类所能够给我们的福分的了。那么我也靠着主的恩典跟你们说，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我信主已经60多年了。我回头去想了，我也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家庭中间长大的孩子。但我以后2岁到定海去了，在定海小学和初中2年级，然后到了逃难到上海去的。我的姐姐有一年到定海去了，去看了校长，校长当时忘记了，一听说我在美国，哦，校长高兴得不得了，把校友乐给我们一份做我的礼物了，有几千人呢，我们的小学几千人的毕业，只有3个人在北美的，一个姐姐，一个我，还有一个同学在加拿大，其他都没有。我并没有比我的同学聪明，我也没有家庭比同学更加有富有了，我真是神的怜悯了。我是回头去想的时候，真是那我在造船公司做了3年的事了，那一个时候我在造船公司全台湾船上的机械8个专家了， 我是其中之一，你知道吧？哦，我们几个同事啊，都在行业界的人称都是非常高位的。我这几个同事，死的死，瘫痪的瘫痪，且不要说头发白了，头发白活着还好呢，都已经死了。我今天能够在神面前活着的，什么？圣所的能力，不光圣所能力，我在上海教会中给我的能力，我在美国教会中给我能力。所以什么叫教会？头一个就我们最大的赦免。所以一个教会蒙神喜悦的，一定把这一个统计他能力写明出来的，就要有罪恶难过的人啊，都能够得到赦免。统计上上进去了，有个叫洗这盆洗手洗脚的。为什么？犹太人穿的衣服，特别祭司衣服了，不像我们穿的西装，像我们中国人的长袍，整个身上盖住的，不过手没有盖住，脚没有盖住。而犹太人呢、啊，他们没有鞋的。啊，我们中国还有鞋的。有的人他们有鞋的话呢，就像现在有许多的妇女穿的指头脚趾肚的外面的啦。所以你们在美国没有关系，在旷野行走，地上的灰沙都在脚上了，灰沙风吹的手上有灰沙的啦。所以要进到圣所里头去，先到洗桌盆洗手洗脚。洗桌盆不是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洗这盆就是灵里都得到更新。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早晨起来亲近爱主的，跟主很亲近，当你做做事了，哎呀，你发现主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当你跟看见马路上走过了，看见有许多的广告，哎呦，你发现你里头受到一种玷污了，一个灰沙在上面了。你要亲近主的时候啊，主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需要安静安静了，过了五分钟八分钟了，灵里头的感觉在那个新鲜过来了。说好的一个教会是什么？好的教会，人一来到教会中间，心灵里头得到更新，从前很下沉的，从前跟神之间也是隔了一层膜的，一到教会中间呢，我们会脱离掉地上的沾染。这些沾染不是罪恶，不是败坏，就是世界上生活中间所受的玷污了。但是来到教会中间呢，像洗桌盆一样的，就我们心灵得到更新了，这、就是圣所中第二个能力。第三个能力是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了，三样东西。头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上头摆了十二个的饼，这个的饼是奉献给神的了，但是做祭司的人当到奉献给神了之后了，吃这个的陈设饼桌子上的饼了。这个饼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了，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食。那么一个粮食是什么？一个粮食叫你有能力，可以叫你生活行走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昨天跟你们讲了，我的孩子很多，然后我今天遇见有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女儿，哎呦，女儿坐在爸爸的膝盖上了，哎呦，我说天下都是这样了，女儿黏着爸爸的了，爸爸不是女儿黏爸爸，爸爸黏女儿的了，有女儿的话就是在一起的了。所以我跟他太太讲了，我说你要小心啊，等你孩子慢慢长大了，你的先生不听你的话，会听女儿的话的了。所以爸爸是女儿管的，太太是丈夫管的，这个女儿的话呢，长大起来了会给你爸爸有许多管的。所以我特别一些五六十岁了，爸爸身体不好，妈妈就要去看医生不去的了，女儿一拉就拉走的了。并且你们只有一个女儿很单调，我们女儿有四个女儿六个儿子。我现在好了，我这个领带就是女儿送的。哎，什么爸爸夏天啊换一个不要黑黑的领带了，哎呦，我从前到美国的时候啊也不大懂得，要出门的时候、哎、回来回来回来，什么回来？ 你这个领带不合你的西装嘛，要换一个颜色。哦，这个叫女儿，儿子没有的，这儿子女儿这个细心了，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好了。但是我们很差，三个儿子，我们十几年没有花瓶，十几年没有台灯了，都给你打掉的了。哦哟，你们先生女儿再生儿子了，这个儿子也比较斯文一点，我先生女儿再生儿子了，哎呀，真是苦死了。所以我很难的，我们在台中做传道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一个卧房一个客厅，我的办公就在我卧房里面了。卧房都身经办事了，儿子在那吵，不要吵嘛。哦，不吵了，过两分钟又吵了，哎呀，不要吵嘛，过两分钟又吵了，哎，讲了都没有用的了，自己儿子有什么办法呢？你赶也赶不走的了。但是我发现很稀奇了，有的儿子一吵我很烦，有的儿子吵啊蛮好玩的，看看蛮有趣的。哦，什么原因？我早晨的灵修好不好？我早上灵修好，孩子吵啊蛮好玩的。我灵修不好，孩子一吵我就受不了。我灵修是什么？是我生命的粮食，生命的粮食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了，必须要每一天吃生命的粮食。这个粮食有能力，就在地上好好的行走。第二个了，在圣所里头有个金灯台，这个灯盏发了光的了。这个发光不是叫你看见外面的太阳，外面景致它幔子整个拦住的了，也不是叫你看见自己的罪恶和败坏。罪恶和败坏是外头头一个铜祭坛那里看见了，那个是铜祭坛，连我们中国古代还没有玻璃还没有镜子之前呢，那是铜刷亮了之后了，来做一个镜子一样的看见了。所以一个人到圣所里头去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是在铜祭坛那里看见的了，不在圣所。圣所的金灯台是什么？不是看见你自己的污秽败坏，而是看见圣所的顶上是幔子，洁白的细麻，就是蓝色紫色棕色线的那一个美丽。到前头有一个幔子了，隔开到至圣所了，有两个基路伯，是代表神所创造的所有的生物，这都是基督在宇宙中的显出的荣美来的了。所以这一个的荣美显出来了，才叫我们在圣所的里头了，叫做非常的宝座。所以这是个能力，能力什么？就我们蒙到了光照。第三个，那是金香炉了，乃是人烧，祭司把香在那里烧的。金香炉是什么？金香炉照启示来讲的，乃是众圣徒的祷告。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了，进到至圣所的约柜那里了，到神面前来陈列去要求的了。所以个教会的能力，乃是能够解决许多人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我们教会的能力是什么？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同心的祷告呢，就我们的祈求能够来到神面前蒙神的垂听的了。我相信你们都会有知道，有些特别在最近长癌症的这么多，普通的癌症医生治好，这个也是医学上的，有一些癌症医生不能好了，靠着教会一同的祷告，居然他绝症都能够医治好的。这是什么？金香坛。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应该是万民祷告的地，这是能力。所以就要到里面了，来到金至圣所的时候，又跪在那边，有神圣的宝座在那边，两个基路伯在上面了，神的荣耀就是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向着以色列人显现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到圣所中的能力。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了，外面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了，他就想念到在圣所中看见头一个是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了，我就是诗篇63篇来跟大家分享什么一个教会。教会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 第二个呢，不光是神的能力，并且还有一个乃是神的荣耀，一个能力，一个荣耀。荣耀是什么？荣耀这个词句很难解释。我读圣经，读圣经了以后，就发现许多的词句我都很熟，意思我还不懂。什么叫荣耀？我头上的印象，那是我刚刚蒙恩没有多久，看见一幅油画，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大石头前头跪着的，脸朝着天的了，有道光射过来的，主耶稣的头上有个黄圈圈的，哦，大概是荣耀啊。我好多年之后有一个灵恩的团体啊，他们在这讲道的，我也去参加，我这个里的一个房子也不太大的，我门口就站在那里，因为里头都坐满了，有个人告诉我，林弟兄啊，你看啊，张路德脸上有个荣光的，看正是有荣光的，脸上头上有个白白的，好不好？没有什么稀奇嘛，外头白的墙，脸上照着，你看上去就有头上有白光的，哪里是荣耀的？这是骗人的话，骗人的话。什么叫荣耀？荣耀不是主耶稣头上有个黄光，荣耀不是你的背后有白的墙了，灯光照着叫别人看见头上有个白白的了。荣耀什么？我不懂，我不懂就是不懂。所以一追考的时候好难哦，我不懂，看了参考书，看了字典也不懂。我很欣赏圣保罗牧师讲的，有的事情不懂去看参考书或者字典啊，字典讲了很多他都明白的，他不明白东西字典没有讲，因为他没有确定嘛，字典没有讲嘛。看了好多的字典和参考书都是没有了，很难的。所以我是一直的看，一直的看圣经，当中读了好多遍了，100多遍了，还读不明白了。以后才发现有一个人叫什么叫荣耀，荣耀乃是当神的性质和品格显明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愉快，这种的情景叫做荣耀。也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哈哈哈。当他的品性和性格从他身上发挥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喜乐，这个喜乐的光景就叫做荣耀。那这句话讲的话呢，你们不一定了解，我虽然时间很紧了，还必须跟你们讲个故事。我在纽约给人征婚，大概有200多对了，征婚的结婚的时候了，都是看见新娘漂亮，没有说新郎漂亮的。新娘子进来的时候，哦哟，新郎的看着新娘的慢慢走，新郎的脸就慢慢转过来的，哦，新郎子好高兴了，只说新娘漂亮他也不会嫉妒的，很高兴的，所以说新郎很喜乐。但是喜乐都是喜乐，最喜乐什么时候？结纱的时候。哎呦，我在上头征婚站着了，看见结纱这个新郎的，哎呦，脸上的就是春光满面的了，哦，都讲不出一种喜乐的了，都是喜乐的，但喜乐程度还不大一样，有的是普通喜乐，有的是特别喜乐。为什么？这个太太很难追，好多人追的，被他追上了，哦，特别喜乐啊，哦！太太很容易追的，追上结婚也喜乐，不太喜乐的。所以你们女孩子啊，男孩子追你要带点架子的哈，不要马上答应他了，好叫他更加是喜乐一点啦。为什么缘故？哦，这么好的女孩子，好多人追，被我追上了，表明我也不错，否则为什么她嫁给我了？所以她这个时候啊，到一结婚了，你都非常的喜乐，这叫什么？就是荣耀，懂了没有？他自己的才干欲望就做人了，有了成就，有了表现了。说什么是荣耀？荣耀在圣所里的荣耀，是知道神的性质和品格表明了出来的。头一个的神性的表明是什么？神性的表明是爱。所以我也发现了大卫一生的故事，我来读就我最受感动的了。我刚刚讲了亚撒龙杀死了，他们报信息了，平安了，平安了，王啊，但愿所有的仇敌像少年人一样， 大卫怎么撕裂了衣服，灰蒙在头上说，亚撒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这叫什么荣耀？什么荣耀啊？上帝爱在他身上显明了出来了。讲任何的理由，大卫都不应该这样的。讲任何的理由，亚撒龙是该死的。讲任何的理由了，大卫可以得到安心的。但大卫乃是靠着我巴不得替你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来到这一句大卫的话，我远远看见，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痛苦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他说最爱的这一个的儿子，竟然到地上担当了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玛利亚难过，约翰很难过，比不上天上的父神更加难过的。这是什么？这因为爱，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了。这一种爱的表现，当大卫在城上了，听见亚撒龙死的时候了，在他身上表现了出来。但大卫很难过，他不能像神一样的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亚撒龙还是死了。所以亚撒龙没有复活，这是大卫的身上上的爱显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爱的显明是什么？在祭坛上你罪恶的赦免，那一只牛一只羊被杀的了。你在城在圣所里头有陈设并桌子，有金灯台，有金香炉了，叫我们这一帮泥土所造的人啊，竟然能够亲近神，领受主的粮食。泥土所造成就是罪恶中打过滚的人啊，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就能我们的祷告能够到神面前蒙神垂听的了。为着什么？为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果效，更是因着神背后的爱。所以圣所的能力的背后乃是荣耀，经过那一个能力了，看见荣耀了。能力是外面的啦，荣耀是内在的啦。所以一般的话来说，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窍。外行人看见圣所中的能力，内行的人从能力里头啦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跟神来往了，不光他的能力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重生了，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也能够显出他所有的那个荣耀的品格。头一个的品格是爱，第二个乃是圣洁，再有温柔。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里头圣灵所结的果子啦。我们不要仅仅血沫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亲近神的时候，这九样的果子通过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所以大卫在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了，想念从前的圣所来张扬神了，我要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他一想到圣所中神能力和荣耀了，根本忘记人在哪里，根本也不纪念了亚撒龙要不要杀他。他在这个里头张扬他很好的。那么还有一句伟大的话，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刚刚所唱的第三首里头有这句话，是好的诗歌了，不光是感情的丰富了，好的诗歌有真理上的话了。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活在地上活到了100岁，没有慈爱我活着干嘛？没有价值。我就是被杀了，你的爱还永远临到我身上呢。所以大卫想念到他幼年在他父亲家长大，不是被父亲所看重的了。等到以后胜过了哥利亚了，给扫罗来追杀的了。他到做王的时候，的亚撒龙都要杀他了。这一些他的遭遇很悲惨，但是他发现了，我有神的慈爱， 说这句宝贝的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是总结了下来的。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第五节的第六节，他说我在床上的时候，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像饱着了骨髓肥油。你我如果没有经过苦难，不懂得叫做夜更思想你。你如果遇见苦难了，晚上最难过了，最难挨得过来了。他在床上的时候来想纪念了，在这夜更的思想你了，他的感受什么？满了骨髓肥油，非常的饱足。外头的环境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心里头是饱足到骨髓肥油一样的。还有一个啦，他有一个的把握，所以有一个把握，神必定保护我，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亲近神，与神同在，何必怕外头的环境？我们环境就是很平安安顺的，如果里头没有跟神亲近了，你真不知道啊，下一分钟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就发现了，里面有神的同在胜过了外头环境中的苦难的。所以环境还是苦难的啦，我只能以翅膀底下隐逸了。为什么？神必定保护，没有人保护他，他的儿子都要杀他了，在他能够到圣所去的时候呢，思念到神的那一个能力和荣耀了，他有确定的把握，神必定保护他了，并且这样，下面神一定会打击他的仇敌，他不怕仇敌的强盛，不怕外面的环境了，他只怕他是离开这位神了。这个完了之后呢，然后第十二节多了一句话。十二节，那十二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这句话不是他对神说的，这句话是对四围的百姓说的，对他军兵说的。所以他有了头上十一节的经历，十二节这种劝道，对着别人说的，不对神说的，也不对自己说的。所以他说王必定是神欢喜，你们这些跟随我的军兵不要害怕，也不要就是要打算怎么样了，你看见我活在神面前了，神与我同在了，都有欢喜了。凡指着神的启示的不要夸口，不是夸我们的军队，不是害怕亚撒龙的强盛了，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什么叫说谎之人的口？你们到旧约就知道了，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有个示每在山的那边骂他，你流人血的恶人啊，你流了扫罗家的血了，所以神就报复你，就你儿子来杀你的。哦，他旁边一个元帅听见了非常生气，我的王哪里有杀过扫罗一家的人，哪里今天他的儿子亚撒龙杀他了，乃是大神来惩罚大卫了。说很对王说了，王啊，你好不让我过去，把他杀掉了，这个恶狗杀掉了。王说不不不，大卫说了，神差遣他人骂我的，看我的态度，神好像会怜悯我。大卫如果派一个人把他杀了，神就不保护他了。大卫不派人去杀，乃是表明他的敬畏的心，使他一直活在神面前的。所以他的劝导人说了，那一些说谎之人的口要塞住，不要听这些人的话，要听什么？听我们神对我们里头的话语，才叫他经历掉到了在这样苦难中的里头有平安，里头有仍然满了喜乐，满了骨髓肥油。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劝你们一件事，什么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神所喜悦教会，顾到人很多生活上的需要是附带的。神所喜悦教会了，那就要来的人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 来参加的人领受到神的爱了，有这三方面的领受了，你会看见一个人就能够在神面前过了非常喜乐和满足的生活，并且一个人在任何苦难中间呢，有把握神一定保护他。但是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你升上了高天，把圣灵赐了下来，不光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在地上建立起你的教会来了。我们虽然跟你之间能有亲密的交通，但是我们也谢谢你，我们许多的时候来到教会的里面啊，经历你自己的能力，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体会你用慈爱来随着我们了。这我们愿意说，你正是恩待我们，常常在教会中生活，你也叫我们教会中的生活也成为别人的帮助。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